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里，我们愉快的有这个聚会。刚才的四个的敬拜的时间，很美好。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，在每一个礼拜都为我们做了准备，他们都是用心良苦的哈。首先，他们要挑好的诗歌，跟牧师的主题尽量能够搭配起来，也然后他们星期的中间又回到这边来排练一下，然后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也提前回来，也做最后的复习准备。我们都看见。我们的侍奉不是突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敬拜我们大君王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满心的感恩。昨天晚上我们敬拜团队的人都很高兴快乐，因为我们回到教会里头来，我们有一个专门为了我们要大谢我们的敬拜团队的弟兄姊妹。昨天晚上教会就安排了感谢的一个晚上啊，昨天我们有一块来玩游戏啊，一块来谈话，去甜点啊，喝 coffee 等等，我们都很开心。尤其是都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敬拜团队，包括我们英文堂的中文堂的广东堂的都一块来，我们做一块来的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大家有交流和交通，我们满心的感恩。下一周也是我们的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天，也就是我们的联合崇拜哈。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联合崇拜，一块来守主的圣餐。下礼拜所以我们是在10:30在楼下我们的礼拜堂里头一块来举行，请大家注意一下。还有下个礼拜这讲员是我在讲道，本来按照今天的周报是这个高牧师讲道，但是又后来有一点改变啊，下个礼拜还是我在联合崇拜当中跟大家分享讲道啊。这个时间大家愿我们在十二月份，就是纪念基督他降生的这么美好的一个月份当中，让我们一块来经验主的恩典与慈爱。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读到这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。第六章是蛮长的，其实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每一章都是蛮长的经文，都是记载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今天要讲的主题，从这个经文里头看到，就是信靠神不惧怕，信靠神不惧怕。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里头，我们发现他是每一章都讲一个见证，有关于但以理还有他的好朋友，他们这些属神的人，他们如何的来信靠神，经历神的同在。来到第六章，今天要讲的就是有关于神的仆人但以理，他如何的很奇妙的经验神的保守。因为当时他受到人家的陷害他，以及这个波斯王要把他扔在这个狮子坑的里面。按人的道理来说，人一进去狮子坑就没命了，对不对？命都没有了，整个身体都给这狮子们他们吃掉了。但是圣经第六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但以理他信靠神，他就不惧怕这些狮子，所以最后他不是失败的，还是得胜的。这就是第六章里头很奇妙的一个记载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马上想起来，在第三章里头提到有三位年轻人，他们都是但以理的好朋友，也是信靠神的人，大有信心的人。当时有人也陷害他们，这个王就要把他们扔在火窑的里头，用火来烧他们。按照人的道理来说，他们是必死无疑的。但是圣经第三章说，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，平平安安的可以从火窑的当中走出来。在第六章里头所讲的但以理被困在狮子坑里头，一根骨头有没有截断，身体也没有受到伤害，平安的出来。所以两件事情是很相似的。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讲什么，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说信靠神不惧怕。这些事情不单只发生在圣经里头这些但以理这些人物的当中，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今天的人生。 我们不是常常面对有困难吗？我们不是经常面对有危险的事情吗？有叫我们失望，叫我们感觉到没有出路的时候吗？无论发生在家里，在婚姻的里头，跟小孩子的问题上，在工作上，在财务上，甚至在侍奉上，有些时候我们都面对着一些困境，我们自己靠着自己去处理不了的。但是我们信靠神，就不用惧怕。这是但以理书里头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。首先我们看见又出现危机，人生总是充满了危机啊！如果我们看世界，每一天都看着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有危机的出现，就是有危险的事情出现，人的生命受到危险，我们的安全受到危险，很多困难都出现。但以理的人生虽然他是当官的，在朝廷里头是当一个重要的官员，但是他都是有危机有危险的事情，有极大的困难出现在他的人生里头。我们好奇怪的发现，人一方面我们很欣赏人才，盼望有人才就好了，有人来帮助我们就好了，有人帮我们一块来同工就好了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矛盾，一旦真的有好的人才，真的人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好惧怕，我们又好惧怕，就不就觉得不安全，就是觉得哎呦，好像他威慑到我了，好像他我让他来，我就把我比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人就是怎么矛盾的。一方面我们盼望有好的人才来，欣赏他们的人才，他们的才干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当他真的出现了，真的来了，我们又觉得感觉到不好哈，不有不平安的心在这里，很惧怕。这就是人的矛盾。在我度假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套电影叫做 Lion King。 平常我很少看电影的，这个 Lion King 是今年2019年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人也看过了，这是新的，不是旧的。以前有一套是旧的 Lion King， 今年出了一套新的，是同样一个故事，但把它重拍，让人更有人情味的在当中。其实我平常不看的，就是因为我坐飞机，我从高雄坐飞机下新加坡要4个小时，哪一天忽然这个航空公司就给我跟师母升等了，把我们 upgrade 去做了这个 business class， 很好的交付我们，那个、给我们看着有没有好的电影哈，在、哦、这个故事讲得很好，其实以前都看过了，就讲到其实他用一群狮子的。狮子国来，其实就是一形容人生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本来这个狮子国的里面有一头狮子，狮子王，对不对？他是 Lion King 啊，他是做王的，但是他的哥哥就是到妒忌他，不喜欢他，说我应该我是哥哥，我做王才对，为什么你弟弟来做王？其实他不知道，因为就是他。本来就是不好啊，不对嘛，人家都不喜欢他，反而喜欢他的弟弟这个狮子来做王。这个弟弟的狮子王后来又生了小狮子，所以就告诉人家说，以后就是我的儿子小狮子来借着我做以后你们的狮子王了。所以这个哥哥听了以后更不高兴，所以就想尽办法要除掉他们父子。最后他找到一个机会，就利用这个小狮子以至于他的爸爸为了要救他的时候就给杀死了，就没命了。然后这个小狮子很伤心难过的时候，这个本来狮子王的哥哥就出现了，说都是因为你的错啊，你害死了你爸爸哦。所以这小狮子就很惧怕，说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个当这个另外一头狮子对他说，那你快点走吧，你离开跑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回来了。就所以这小狮子就给他骗了，就跑得很远的地方去。所以结果这个狮子哥哥就说，我就做王了，因为他们都跑掉，一个是死掉，一个跑掉，所以我来做王。但他做了王之后，对其他的狮子对待他们都不好，非常的不好，别的狮子都不喜欢他。这另外这一头小狮子走了以后，后来千辛万苦又回来了，结果就联合别的狮子一直都把这个不好的狮子王打败，最后他还成为这新一任的狮子王。其实因为妒忌的缘故，就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。其实用这个狮子的这个故事 其实它是形容我们这个世界，形容这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都是因为太多的妒忌，我们一边嘴边一边说我们喜欢有人才来帮助我们，但另外一方面真的有人才来了之后，我们又妒忌他，不喜欢他，结果产生很多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。当时但以理出生的一个国度是波西国，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巴比伦国就灭亡了，波西另外一个帝国就兴起来。我们看见这个地图就知道，当时的波西帝国是很大的，从最远的这边，从欧洲的南边，一直到这个小亚细亚，还是非洲的北部，来到亚洲，甚至来到印度这个地方，当时都是属于波西这个宏大的帝国。可想而知，它的力量很大。但以理就在这个波西帝国的当中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官员，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他面对的困难压力很大，尤其是他一个相信神的人，却在一个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国家里头来工作，他面对的困难也大。在旁边的人一方面嘴巴说很欣赏但以理的人才，但另外一方面又妒忌他，不喜欢他，总是盼望找机会把他从马上拉下来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的一个一样的事情。但以理是怎么样？圣经是这样记载说，但以理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他超乎其他的官员，所以这个王，这个波斯王又很想立他管理整个国家，就把他升级啊，就让他坐在更高的位置上面去。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成就，是因为他与神有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头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有美好的灵性。灵性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与神的关系很好，他明白圣经里头的律法，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欢的，神所不喜欢的事情他都不去做。所以他有这么美好的灵性，所以人家也喜欢他，也欣赏他的作为。所以他在一个不相信神的地方里头来工作，却有很卓越的表现，也表示说他的生命能够把神见证出来，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位上帝，他能够借着他的人生，他的工作，他的表现来证明这一位上帝。其实但以理是我们今天的榜样。今天我们其实也不是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头吗？在你周围的环境里头，不是有很多都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吗？甚至于他们不相信神吗？但是我们就在他们当中如何的表现出来我们是属神的人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要好像但以理一样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责任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因为面对困难而我们就停止不做，还是我们要继续的好像但以理一样，做一个有卓越表现的一个人，来荣耀我们的神。但是他有美好的灵性，做的事情也很好，但是小不免就遭遇到人家来妒忌他，攻击他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这样的，人家妒忌他，嘴巴上是很欣赏他，很喜欢他，但心底里却妒忌他，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诗篇这个箴言第十四章十三十节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妒忌是什么？妒忌是什么？
骨中的朽
烂。对，是骨中的朽烂，是里面的。但你知道，当你的骨头出现问题，整个人生就惨了。有人说啊，这边痛，哪边痛？因为里面有痛楚的感受，就影响到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任何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。妒忌，所以说是隐藏在人的里头的。你相信吗？妒忌是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当中，外面是看不见的。但当我们真的有妒忌在埋藏在心中的时候，慢慢就会从外面有一些不好的态度、不好的讲话、不好的行为、不好的工作表现出来，甚至因为有妒忌的缘故，就把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罪过都做出来了。 这就是妒忌的危险，就是这里是谷中的朽烂，就是这个缘故，这为毁坏我们的，败坏我们的。在旧约圣经里头都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其中一个最著名的，就在这个创世纪里头的约瑟。约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年轻人吗？但是他的哥哥表面上很爱他，但是里头却妒忌他，去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就把他出卖了，把他要把他害死，把他要卖给外邦人，卖到别的国家去当人家的奴隶，是他们的亲弟弟哦，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？妒忌，都是因为妒忌，慢慢的就表现出来。妒忌是埋藏在人的心中，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慢慢你看见他有一些动作行为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妒忌的一些动机在他里面，结果做出一些很不好的事情，很充满的罪恶的事情。所以妒忌是在圣经里头常常提及的，所以提醒我们，原来不单只在狮子的中间有妒忌，在人的中间都是有很多妒忌，在一个家庭里头也有妒忌，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，家庭就破坏了，兄弟姊妹之间也受到破坏，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千万不要让妒忌的内心埋藏在我们当中，以及影响了破坏了神的家。我们需要圣经里头所讲的爱，就彼此相爱，互相的接纳，互相的欣赏，互相的搭配起来，把妒忌这种埋藏在我们心中这个败坏的事情把它赶出去，不要让它来破坏就我们。一个妒忌的人为讲谎言，一讲不对的话，为伤害别人，影响整个社会和教会。当时只是旁边周围的人就是妒忌但以理啊，就拼命去找啊，寻找他一些误国的把柄啊，有什么对国家不好的事情要找出来啊，结果找不找到啊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因为但以理他很敬畏上帝，所以他很忠心的来做事情，所以他毫无过错，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形容。但是我们很感觉到很奇怪，在第六章里头寻找的一个字重复出现很多次的，所以找或者寻找这个字的意思重复出现在第六章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的人生里头，很多人都在找我们的错处，很多人都找我们的话病，找个机会来攻击我们，找机会要把我们拉下来。撒旦不是找我们的错处吗？找我机会来迷惑我们吗？试探我们吗？叫我们失败吗？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敌人在找我们的错处，魔鬼撒旦要找我们的问题出来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着一个过着一个警醒的人生，靠着主我们才不用惧怕。这些人说我们去找啊，看有些只有这句话，要找他的错处，但都找不到，最后他想到了，除非我们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到了，就找到了。就是说在他工作上找不到问题，在他的表现当中找不到问题，但是可以从他的信仰里头，从他相信神这一件事情上，我们想一个办法，切一个圈套，把他圈进去，让他掉在我们的陷阱的里头，明白吗？人是多么的狡猾，找不到他的错处，找不到他的问题，就从他的信仰里头想一个办法。今天不是一样吗？基督徒我们要当心，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，如果我们在只看重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很好，但是与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人就从我们当中可以找到一个空洞，可以钻进去来找我们的问题，甚至你可以、我已经很热心来侍奉主了，我们要小心，还是魔鬼撒旦要找空间要钻进来要攻击我们的。其实我们需要从但以理书里头看见一个属灵的真理，所以这一般人就很聪明啊， 通常坏人都喜欢走在一块的，当他们要讲坏事的时候就走在一块，他们很同心合一来做坏事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他们就给王这个君王一个很好的建议，说诶，王上啊，你都喜欢人听你的话对不对？你都喜欢人来顺服你对不对？这个王当然说好啊，我喜欢啊。说我们再定一个禁令，一个命令，说在30天之内，如果我们国家里的无论是任何人，包括你是大官员也好，如果在30天以内你不向王来求，反而是向什么神啊什么别人来求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犯了法。那犯了法怎么样？就把他们扔在狮子坑里。哎呦，这个条例很松哦，其实犯不着怎么严重吧，把人吊在狮子坑里一定死掉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就故意这样说，因为他的目的只要伤害但以理。你看见了，这些王这些人是多么的狡猾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条例分明是针对但以理了来设计出来的。但是这个王一听见人家说所有人都听你的命都要来求你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，都忘记了这些人他们的动机，就说好啊，很好啊，你们的意见很好、啊、就这样接受了他们。于是乎这个王就把他的怎么样，他的御史就也盖印在上面，表明说是王也同意了，也通过了，却不能更改了，改不了了。你看魔鬼撒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设一个陷阱给我们，让我们丢在他的网络的当中。这个王很聪明，但是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，最后还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失败了。大力乌王很欣赏这个但以理，很重用他，因为他知道但以理很能够帮助他的国家，但是因为他的一下子的失败，看不到这个情形，结果就让但以理掉在这个圈套的当中。这就是看见了，我们真的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有些时候反而给我们的聪明害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是这样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，依靠神给我们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但以理的信仰就受到一个很严苛的考验了，很严厉的考验来到了。因为如果他不照着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让他的仇敌把他扔在狮子坑里，他就必死无疑。但是他要知道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我怎么可以不向神来祷告祈求，反而是向一个王来求，这跟他的信仰是不同的，不相同的，不相配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那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人要我们妥协，要我们放下我们的信仰，放下我们对神的忠心，这是魔鬼的作为。如果你这样做，那我就安全了，我就拿到这个世界的好处了，我就受到人家不来攻击我了，就保护好我自己了。如果我们没有想到这一个地步，只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好处，很容易我们就很轻易的放弃了我们的信仰和对主的忠心。这个世界不是常常压迫我们吗？要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吗？稍微改变一点点没问题咯，今天一点点，明天又一点点，后天又一点点，结果我们就发现我们放弃了我们信仰好多好多。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受到很多的疑惑，受到很多的攻击，很多问题。不要说我们在加拿大这个教会的地方，我们也越来越困难，当牧师也越来越困难，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够讲，一定一讲出去人家就来批评我们，投诉我们，说你回到你的教会去讲啊，你不要在外面讲。我们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，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跟但以理的是同样的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侍奉主的心智受到很大的考验。刚才是说 出现危机了，危机已经出现了，不但是但以理的时代出现这个危机，就在我们今天，在加拿大，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都受到这样的危机。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清醒过来，要注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。但是但以理他懂得处理他的危机，不是光是说、哦、我有危机哦，危机来了怎么办，没有，他懂得去处理，去面对他，去怎么去对付他，这就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做的。但以理书里头充满了行动，敌人在行动，属神的人也有行动，但是我们的行动跟世界的人的行动是不一样的。世界的人的行动他们是用人的方法，但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是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危机。在这么不寻常的经历的当中，但以理却坚定的、坚确的来认定神是他唯一也是独一的救主。他相信唯一的拯救是从神哪里来的，不是这个王可以保护了他，不是这一群人表面上很欣赏他，内心却妒忌他，要害他，这些人都帮不了他，救不了他，唯有他相信的神能够拯救他。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使命，也是我们的信念，我们要相信唯有神是我们的拯救，这是错不了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讲到狮子的问题哦，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，一块来。
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
你看他也是寻找哦，魔鬼也来寻找我们的，找机会来攻击我们，要我们跌倒，要我们失败的。魔鬼就好像嚎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来找，找了是软弱的人，没有注意不小心的人来把我们吞吃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要祷告，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。他相信没有任何的权势和力量和法令能够停止他信靠神，也不能动摇他亲近神的生活。好像刚才我们的诗歌唱出就是不动摇，依靠神，我的信心不动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信靠神，亲近神，是我们唯一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当前的危机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要祷告，今天早上我们八点半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就听见这个 Claire 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妈妈祷告会的祷告的力量，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他们亲近神，依靠神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也听见了这个芬兰姊妹哈、为她的女儿的考车的事情祷告，看见他们亲近神，信靠神，神就有他的奇妙的作为，这是感谢主的恩典。但以理他的唯一的面对，他跑回家里，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不是拼命的找别的方法，找别的人来帮他，找别的人来给他意见，没有，他安安静静的跑回家里。在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在楼房上都是有一个窗户，都把这个窗户打开，这个窗户的方向是朝上耶路撒冷的，这是当时他们的习惯。无论他们漂流到任何的一个角落，任何的一个国家，他们的尽量找一个窗户能够朝向耶路撒冷，然后他在每天都在哪里跪下来，来祷告，来敬拜，来亲近上帝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说他不妥协。原本如果是聪明一点的人，他就应该把窗门关起来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人家看到。聪明一点的人，哎，把门关起来，把窗户关起来，声音小小的来祷告，人家没有听到，那就不是一样吗？我还是要祷告哦，但是我保护好我自己。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很，他是行在光明当中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不会偷偷摸摸的做这些事情，他是明显的，就是跟平常一样，平常就是这样做，他就继续这样做，这样的来打开他的窗户，也打开他的内心，向神来敬拜，向神来祷告，保持与神的一个关系。他不为容让外面的困难，就是危机影响了，改变了他与神的关系，他还是继续的亲近神， 他不给任何借口给自己说，哦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危机来了，退是退半吧，那我就暂时不祷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现在有特别的事情了，神也宽恕我啦，没关系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懂得为自己找借口。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行在光明的当中，他来亲近上帝，保持着同样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来亲近神。他一天三次的祷告，这是犹太人的规矩，早上、中午还有傍晚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样，一天三次的，来跪下来，来上神面前祷告与感谢。这里说是与素常。与素常一样，那就是说他平常都是这样的，他不是故意现在才这样做，不是不是，他平常就这样做，现在困难来了，危机来了，人家攻击来了，他还是保持这样做，就表示说他不会让别人对他的攻击而妥协，不会因着人家的缘故来放弃了他与神的关系，这是多么宝贵与重要。今天我们握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其实每一天都面对这同样的困难，社会正在改变，我们工作环境在改变，社区在变化的当中，我们的财务经济整个国家世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发生，今天我们思想到这是世界的末日快要来到，耶稣基督要快来，在这一段时期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受到的威胁好多，受到影响很多，过去人家都认为是错误的东西，甚至因为人家的罪恶的缘故，就把这些错误的事情变成为是正确，就怎么做，就把它合法，变成为合法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这样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过去认为不对的事情，现在为了要免除这些困难，就把它成为合法，就成为说是合理的。我们就是面对这样，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就是面对着同样的冲击，我们应该要小心来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当年的但以理受到人家的攻击，他今天其实我们是也同样的受到攻击，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得到。可能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受到的压迫会回到好像以前初期教会一样，甚至好像我们还有自由来敬拜。你们有想过过后一点点的时间，可能我们只是自由也受到限制，也可能受到限制，受到人家的批评，受到人家的攻击，我们能站立得稳吗？我们能否继续的能够忠心如一的站立得稳，来亲近神，来跟随他？这是我们要做好准备的一个年代。有一件事情，诗篇二十七篇说，有一件事情，世人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我仍在寻求的当中，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头求问。这不单只是个美好的时间，这也真的是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就是需要这样，好像但以理一样，他不管什么，他还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。让我们一块来读这一句美好的话，一块来。
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
其实很重要。我们要来寻求神，依靠他，瞻仰他，赞美他。这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从我们所有的困难当中能够得以拯救出来，帮助我们。这是但以理他能够做到的。所以希伯来书里头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让我们一块来。
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座前，
坦然无惧，信靠神就不惧怕，因为他有给我们的是恩惠和怜悯，所以我们只管的 来寻求他。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有三次，在第六章里头有三次说，只是来谋害这个但以理的人，他们常常纷纷聚集在来见王，就是说他们从四方八面的就跑进宫殿里头要找王来见很多的意见，目的就是要来害伤害这个但以理。他们很频繁的很繁忙的来做这件事，纷纷的聚集，你可以想象这个动作，他们是很忙乱的要做这件事情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看这个君王，这个君王却很烦恼，因为这些人的这个后来他知道，哎呦，原来是你们是个圈套，要来通过这个王的命令要来害这个但以理。但是现在他已经太晚了，改变不了，他一心一意要想怎么来救这个但以理，还是想不到办法。他是直到日落的时候还想不到办法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一个图画是一方面但以理这些敌人又纷纷来跑到王的面前来控告他，来指控他，来谋害这个但以理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王要救但以理却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见两幅图画，再看第三幅图画，就是但以理却不一样的，却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这一位神，这位神是牧养他一生一世的神，还能拯救他。所以你看见不一样了，有三个图画面，一个画面是这些人很忙碌的要来想办法来害这个但以理，另外一方面这个王知道了就很烦恼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第二幅图画。第三个图画是但以理这个受害的人，受压迫的人，在生命非常危险当中的一个人，但以理却很安静的打开他的窗户向神来祷告。你看到三个不同的图画吗？他让我们故意让我们看见属神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处理危机的时候应该有我们属神的方法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头说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凡事的谢恩，常常的喜乐。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人。后来王没办法，真的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，当然狮子也吃不了他，因为他是属神的人。就是说当时他已经面临死亡的威胁了，好像按照人来说是没有希望了。还有圣经故意的让我们知道他完全没有出路，因为他们把一个很大的石头压在这个狮子的坑的上面，所以他也走也走跑不出来。还有他也让王把他的御史就盖印在这个石头上，还有大臣他们的印，因为当官的都有一个官印，对不对？印盖着上去，就是说你法令已经定了，没有人能够更改了，王也不能更改了。就好像已经把但以理的出路都封住了，都没有任何的机会，没有生机可言了。就是按照人来说，他真是完全没有盼望，但是在神里头还是有盼望。所以第一，我们危机出现；第二，我们怎么处理危机；第三，我们看到最后但以理他怎么借着神的恩典，他化解了他的危机，把危机都解脱了。这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。因为只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，当这个王要把但以理放在这个狮子坑里的时候，却跟他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这个波斯王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，他必救你。这就是通过这个王所讲的一句话，他知道我虽然是个王也救不了你，对不对？我虽然是有权柄权力，但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也救不了你。但是他说，你所侍奉的神他一定能够救你。这句话其实是神感动这个王所讲出来的，不单只是给但以理一个安慰，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应许。你知道吗？你所相信所侍奉的神一定能够救你脱离你现在的困难，你的烦恼，神一定能够救你，帮助你的解决你的心中的解决不了的困难，神一定能救你。很奇妙，我们看见在第六章里头有三处的地方讲到救这个字，这第六章里头有三次讲到救这个字，都是出自这个王的口来讲出来的。 是神何等的奇妙啊！第一句就刚才说的，他说他必能救你。然后在二十节里头也重复的说，神能救你，神有这个能力，他能够救你。然后当他把他救出来之后，他就跟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说，在二十七节说，他救了但以理。看到吗？三次重复的说，是神是拯救的神，是神有这个能力，神有也有这个应许，也他的年龄，他一定能够救你。如果你今天在烦恼的当中，在伤心的当中，在忧闷的当中，在为难的当中，请你记住这个字，神他必能救你，他能够救你，他也可以救你，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。雅各书里头讲了一句话说，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但以理是个义人，所以他的稀奇坑当中的祷告也产生了力量。今天我们依靠神，因信称义，也可以是个义人做的祷告。依靠神就看见他的大能做作为。最后狮子害不了他，伤不了他，因为圣经说神差派他的使者就封住了狮子的口，把他的口也封住了。狮子的口好大，对不对？他的狮子的口一张开，哎呦，好可怕，一口就把我们吃掉，对不对？但在这个情形底下，神的能力比狮子的更大，神差派使者就封住了狮子的口。狮子在这里可以按照彼得前书说，就是好像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他的作用，但是神比魔鬼的能力还要大。魔鬼要来试探你，迷惑你，要来伤害你，要来失败，要你倒下来，但神却要来封住他的口，保护了我们。是后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也是这样说，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哦。这是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他忽然之间想起来但以理的故事，他就说他们因着信，因着他们的信心，因着他们对神的信靠，他们得到了神的应许，神堵住了狮子的口。这是神的作为，神救了他，神的也能够救了我们。今天我们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？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？当你面对你处理不了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？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把信心找回来，重新能够兴起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一个人的信心不够，但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信心加起来，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一块的来同心的祷告，互相的支持，用借着信心，连狮子的口也要给堵住了。圣经说当时这个王知道这个但以理平安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和快乐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但以理没有任何的受伤，因为他信靠神。圣经重复的说，信靠神是唯一的方法，让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和危机。结果但以理就在这个波斯国家里头，在不同的君王的底下都大享亨通，这就是证明一件事情，倚靠神不用怕，神一定会保守，神一定也祝福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神也祝福你的家庭，神也祝福你所做的工作。信靠神，因为他有主权。可能你问一句话说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但以理一样？我就说不一定，因为在圣经里头也有人为着信靠主的缘故，为了持守他的信仰的缘故而牺牲了他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施洗约翰也不知因为他守住这个真理，结果给杀害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主的门徒都是这样为主而牺牲他们的生命。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？因为神有他的主权，神有他的命定，神有他的计划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信靠神，在不同的情况底下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要持守对主的信仰，握住神的真理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有好像但以理那样的灾难，不一定有狮子坑在我们的前面，但是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事情，包括来自这个世界里头的诱惑，从名利富贵的当中、地位的当中来吸引我们，还有很多人都追求很好的生活的品质。那追求好的生活的品质没问题，但如果我们过度的向往，以至于为了享受生活的品质，放下了我们的信仰，去牺牲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那是划不来的。很多价值观，我们要好好的重新的考量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都放在金钱、地位、社会的里头去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在天上，要看重神他的护照是什么。这是今天我们跟但以理的时代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信靠神，不用惧怕，信靠神就能够帮助我们、带领我们克服人生里头很多的惊涛骇浪，以及我们信靠神才有丰盛喜乐的人生。圣经以赛亚书里头说，一块来念这句话，一块来。
大山可以跨海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乐园也不迁移。这是你记得耶和华说的。
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我送给大家的。有些人在我们当中今天还是面对很多困难，好像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挡在你的前头，又好像一座又一座的小山压住你的心头，你很苦恼，很困难，离不开这一种情况。但神今天给你应许，他说，神说我不离开你，无论多大的困难，神说我不离开你，我已经给你立约、救恩的约、平安的约，不迁移的、不更改的。神说我还要连续你，这是神今天对某一些人特别讲的话。